校长先生看到德比希尔举着手，就问：德比希尔，也许你能告诉我。
开动脑筋，先生。
德比希尔讲解火警注意事项第一条，
如果想不出好办法，就去叫老师，照他说的做。
是的，校长说，不知道对这个回答作何评论。但是德比希尔，假如我们找不到老师呢？78只手又齐刷刷地举了起来，但是吉宁斯的心还在足球比赛上，在数年来所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与澳大利亚国家队的板球决赛中，他刚刚得了个100分。校长先生认定，现在是考验这个孩子主动性和创造力的最佳时机，他要让他来负责火警训练，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校长先生继续说道，让我们来假设，不是在下午2点半中，而是在夜里2点半，4号寝室的一个男生，比如说是吉宁斯吧，从睡梦中醒来，
听到提他的名字，吉宁斯从比赛中回过神来，他猛然一惊。
请您再讲一遍，先生。
我刚才说吉宁斯从睡梦中醒来，校长重复说，不过在我说话的时候，根据你的表情来看，我认为你进入冬眠状态了，我相信不是这么回事吧。
我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您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先生。
它是指这样一些生物，比如蟾蜍、鼹鼠、蝙蝠等，很显然还指某些小学生。校长解释说，从拉丁语冬季派生出来，他的意思是，好了，想想孩子，好好想想。
吉宁斯努力去想，可是比赛的氛围依然笼罩着他。
好了，吉宁斯，蝙蝠冬天在干什么？
它如果你不用油泡上，它就会裂开，先生。
校长毫不退缩地接受了打击，他继续解释火警训练规则。半夜里从睡梦中醒来的吉宁斯要去发现一场想象中的火灾，他要假设周围没有老师，如果他的想象力再进一步发挥，他要想象楼梯塌落了，他能够应付这一局面吗？吉宁斯认为他能行，不过他提议说，如果他们只能假设有火灾，而且塌落的楼梯也只不过是假想的东西，那么逻辑上肯定允许他们假装穿上想象的石棉衣服，或者是跳到假想是在楼下撑好的床单里去。校长说，当然不行，只是想象一下那种情景，其他的一切都必须准确无误的按照一场大火当真发生了一样，准确无误，明白吗，孩子？火警训练条例必须逐字逐句遵照执行。
是，先生，可是假如……
不，孩子，不会有假如，这是对你创造力的考验，吉宁斯。我给你几分钟读读条例要求，想出来你的行动计划，然后你就敲响钟声，我将非常感兴趣的等待结果。
孩子们一到寝室，吉宁斯就开始负责行动了。
现在你们都穿上睡衣，吉宁斯说，开始时假想我们都在睡眠，当我们醒来时，房间里到处都是烟。
德比希尔表示赞同，
啊，是的，我提议我们把毛巾在脸盆里浸湿，堵在我们的鼻子上，在地板上四处爬，找空气清洁的地方。
阿德金森附和说，嘿，
好主意。对了，我们还能假装在寻找出口，可是烟太浓了，我们爬出了门也没看见。
一张打印好的纸在墙上钉着，上面列举了火灾发生时应遵循的步骤。吉宁斯把纸取下来，大声读道：任何学生发现夜间着火，都要敲响警钟，并通知卡特先生，由他打电话叫消防队。
是的，可是校长说我们要按照卡特先生不在的情况下去做呀。
德比希尔反对说，
那样的话，那条例上怎么说？
如果教师不在，吉宁斯继续读道，学生必须使用
什么东西？我不认识。
楼梯，德比希尔启发他说，
不，是哦，创造力，就是这个词儿。学生要保持镇静，而且
当他们感到乏味时，他隔过去下面几段，继续读道，
快到结尾时，他说发现着火的学生叫沃利。
沃利，邓布尔重复道，这是胡说，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叫沃利。
不管怎么样，他就这么写的。
邓布尔从吉宁斯手里抓过那张纸，读道，发现着火的学生，
哦，你这个傻瓜蛋吉宁斯，这不是握力，是完全，你完全要保证每个人。好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干起来吧，吉宁斯说。嘿，伙计们，咱们穿上睡衣，打开所有的门和窗户。
吉宁斯让德比希尔作为敲钟助手，跟他一起上了平台。在平台上，德比希尔进一步提醒他的朋友，在对付着火时要多么的小心。
我爸爸正在厨房煤气炉上做烤面包，他用戏剧表演般的语气讲述说，突然着火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听得砰的一声巨响。吉宁斯问，为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知道，他正在厨房里烤面包。
可是你刚才说，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砰的一声。
吉宁斯反驳道，
如果他一直在厨房，他肯定会知道，除非他正患记忆丧失症。
哦，别这么无知又败兴，
我们是不是开始让他马上就着火呀？
吉宁斯把这件事考虑了一番，整个过程都必须做的像火灾真的发生了一样，而不能看成是校长稀奇古怪的念头，就为了给大家放半天假那样只顾好玩。实际发生火灾时，卡特先生会打电话叫消防队，但是这次训练最紧要的是吉宁斯的创造力必须代替任何成年人的帮助。那么校长肯定是想让他去请求必要的救护，这肯定就是他把手一挥就让楼梯塌落时所表达的意思。校长很可能已经通知了消防队，而他们现在甚至正站在消防车旁发动了引擎，等待着行动命令。对，他一定不能在这次考验创造力的行动中失败，吉宁斯这么想着。但是德比希尔害怕这样冒失的计划。
哎，你就不能仅仅假装一下就算了吗？
那怎么行？你听见我建议假装穿上石棉衣服时校长先生说的话了吗？
我敢肯定，他第一句话一定会说，你给消防队打电话了吗？
哦，他不会那么说的，德比希尔反对道，
假如他不，消防队员会急坏的。假如他们正在吃午茶，假如他们吃的是好东西，
比如像烘豆烤面包，等到他们回去的时候早就凉的没法吃了。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消防站的午茶会吃烘豆烤面包啊？
我不知道，只是……
那好，这就证明他们没吃，吉宁斯总结性地说。另外，如果我们不能沿着楼梯下去，我们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出去呢？
这种争论使德比希尔拿不定主意，他和吉宁斯都没想到用戴维太平梯，他们从来没有用过的，只是隐约想到窗台上那个金属装置可能是擦地板用的节省劳动力的工具。寝室里其他几个人过去都被教过怎么用那些装置，他们也许能够猜出校长的意图，可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吉宁斯的行动计划。德比希尔把钟拿稳，吉宁斯兴致勃勃地敲着，当钟声还回荡在整座大楼时，所有寝室的窗户都打开了，救生索投入使用，一场有秩序的撤退开始了。但是只有一个寝室例外，因为在最上层的四号寝室，几个孩子用湿毛巾捂着脸，遵照指示，手脚着地，正在地板上东摸西爬。吉宁斯冲向卡特先生的房间，好在高房间也在顶层，所以由于楼梯不通带来的跨越沟壑的困难并没有出现。他敲敲门，没有回答。不出所料，房间空无一人。吉宁斯奔向桌上的电话机，他该怎么说呢？对了，他就问问他们是否愿意开高架消防梯过来，因为楼梯塌落，顶层有人等待救援。卡特先生桌上的时钟指向2:55的时候，吉宁斯拨通了火警电话999，
请接消防站，
他郑重其事地说。邓汉伯雷消防站坐落在镇中心，离林伯雷约5英里，它是个反应快效率高的消防站，尤其是在领班消防员卡普令值班的时候，对他来说，保持消防软管喷嘴闪闪发光，消防水龙弹盘卷的井然有序，却是令人引为自豪的事情。那天下午2:30，他去检查消防器械，他要检查一个下午。黑板上写着值班人员的名字和可用的器械，没有迹象表明会有火警在等待着他们。黑板上写着云梯负责人领班消防员卡普令，值班员消防员朗和消防员肖特。但是当领班消防员走到云梯前的时候，云梯并不像往常那样整齐光洁的令人自豪，暗淡无光的铜管，又脏又湿的龙头，沾着泥浆的挡风玻璃映入他的眼帘。他吃惊地瞪着眼，他还从来没见过这么不整齐的消防车。队员的头盔、靴子和一堆乱七八糟的喷嘴、油罐等堆在一起，随便看上一眼就会想到消防车刚刚在脏兮兮的垃圾堆里扑灭了一场大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邓汉伯雷的居民生活平淡无闲，只有干草垛点燃或烟囱起火才会扰乱消防站秩序井然的工作，而且草垛和烟囱都不能劳高架消防云梯的大架。云梯是个极其壮观的设备，在消防队长卡普林熟练的操纵下，那100英尺的梯子会高耸入云，
向前向后，伸展自如，就像海蛇怪兽摆动它灵活的脖子一样。实在可惜，这么精密的设备只能用来营救教堂房顶上迷路的猫，以及用来擦消防站顶楼的窗户。而在这个落后的苏塞克斯农村，需要它展示风采的那种大火是非常罕见的。领班消防员卡普令懊恼地眨眨眼睛，瞪着脏乱不堪的消防车，他阴沉着脸去找他的队员。消防员朗和消防员肖特救火时都很勇敢，但他们在有令人不快的日常事务要做时，总是习惯找个不碍眼的地方待着。卡普令找来找去，总算在火警瞭望塔里找到了他们。他们俩正舒舒服服地坐在一堆橡皮软管上，机械地用一块锃亮的布敲打着竖管，时不时地填写几张足球彩票。
哦，你好，阿基卡布林，过来帮一把。
消防员朗，更多的人叫他朗弟，向他的队长致以衷心的问候，为的是让他消除疑虑。而消防员肖特则趁机把彩票藏进帽子里。
别总叫我阿基阿基的，
消防员领班打着官腔答复道，
值班的时候对你们来说我是消防员领班卡普林，你们不要忘记。你们俩想想看，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躲躲藏藏的跑这么远。
躲躲藏藏，消防员朗痛苦的声音回答说，哎呦，好像我们真是这样。我和肖替在干点擦铜管的活，把这个竖管擦得干干净净，闪闪发光，是不是？领班消防员没有理会，他追问消防云梯为什么那么脏。他整个上午一直外出去检查消防栓，而朗和肖特整天守着云梯，应该对此负责。很快就真相大白了。那天上午，他们俩受命把云梯消防车开到河边去检测车上的水泵和龙头，正遇上河水落潮，由于水位很低，他们只好把车开到河边泥地里，这样才能靠近水面。这时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车轮陷进了淤泥里。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车从淤泥里开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身上和他们碰到摸到的东西上都溅满了河里的淤泥。
见鬼！
领班消防员听完讲述训斥道，
这些都是今天上午的事情，可现在都2:40了，你们还丝毫没有做任何清洗，不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规矩，你们就不要吃晚饭。快点，我们现在就动手干，我们要把每一件东西都拆下来清洗干净，再把所有的水龙头都擦亮装好。
他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消防车，手指头发痒，急于开始干活。朗蒂和肖特步态庄严跟在后面。
朗蒂悄声地说，很可惜他找到了我们，在瞭望塔里待着又舒服又暖和。
快点，
领班消防员喊道，
你不能拿了高薪不干活，晃来晃去一天到晚发牢骚，现在把所有的东西都卸掉。他下达命令，水龙喷嘴、喷管、竖管、底盘、挡风玻璃、扳手，通通卸掉。